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近来，荷兰政府内阁以保障安全为由，通过全面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戴布尔卡等遮盖身体及脸部的服饰，并表示会尽快起草法案，成为欧洲第一个全面禁止伊斯兰面纱的国家，使得回教妇女面纱的问题再度成为热门话题。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过，前不久英国西约克郡发生在一个小学任教的回教女老师，她拒绝脱下面纱而被开除的新闻。那学校的说法是，老师上英文课戴面纱会让学生看不到她的嘴型，很难学好发音。但是这位被开除的回教女老师坚称自己遭到歧视待遇，她坚持要提出告诉，要求赔偿。那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后来连这个英国国会议员也放话介入争议。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谈论这个回教妇女面纱的问题。那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系的教授罗曼瑞修女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继续来谈一谈这个回教妇女面纱的问题。罗修女您好。
你好，那个各位听友好。
是，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过这个英国一个小学的回教老师，回教妇女应该说，她回教妇女，她是在小学任教的一个老师，她因为拒绝脱下面纱被学校开除。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校方的说法是说，你戴了，你遮住脸，遮住你的嘴部，学生都看不到你讲话，很难学习。
嗯，
那其实不光是学习的困难，一个小孩子看着一个对方，然后全身都乌漆麻黑的，然后只看到眼睛，其实小孩在心理上会害怕哦。
嗯哼，对哈，说真话，我看到这个夏琳哈，那个我看到这个事情哈，我就让我想起来，我自己来台湾哈，1966年来台湾的时候，我有。在那个时候有一次去那个中华路啊，到一个那个百货公司，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穿那个比较长的那个是那个修女的那个服装哈，
是比较保守，
对，而且是深蓝色的。那我们就跟现在的不一样，比较保守一些。那我们就在那边走一走，那有一些孩子他们就突然就是叫起来了，他说妈妈妈妈啊，那我就看到了，他们真的很害怕看到我们，可能是不只是外国人，我想是服装的那个关系。我就一辈子我就没有忘记了，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反省，我就觉得到底我是来台湾哈，在这里那个吓到小孩子。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应该这个我们的服装应该要好好的那个反省啊，因为是服装是应该是要配合我们来台湾的一个是那个使命，
是
不是？
我们反而变成阻碍也浮传的一个障碍了。
对啊，那对呀、啊，那个我们上一次讨论的一些事情，我就还是想哈，我们现在就越来越全球化嘛，我们是应该就是说要看我们是要什么那个创立一个是那个多元化的那个地球村哈，尽量那个避免这种激进的那个思想及激进的那个表现哈，
是
多多学习包容，
是呀，所以我记得以前欧洲对各种民族各种宗教都非常的包容，可是好像自从美国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以及那个伦敦77大爆炸之后，然后现在全球各地然后越来越多的恐怖攻击，那是不是会让尤其是欧洲的民众对于回教徒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看到回教徒就会害怕，其实也许对方回教徒就是很好很 nice 的一个人，可是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印象，所以造成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比如说也许在欧洲，对欧洲的民众来讲，看到一个把全身包得紧紧的一个回教妇女，甚至是一个回教男性也好，他因为他身子那个衣服都包得紧紧的，你不知道他里头身体里头衣服里头是不是藏了一个炸弹、
对对对，
是不是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恐惧心理？
一定是会啊，因为是 发生这么多的那个政治的那个问题以后，我觉得是我想这个是一个是很实际的那个一个那个问题，所以要好好的反省。
所以说那个欧洲的各国政府提出很多类似的采取类似的做法，比如说禁止回教头巾啦，禁止回教面纱，这些做法也许在外面的人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好像很不尊重人家别人回教的文化，其实在本国政府的看法也许它纯粹就是基于维护这个全民福祉全民安全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选择那个之下就要决定哈，什么是那个是梁启害玄其清
是
的一个要
做
这样的一个那个做法。
是是，那另外我也看到新闻知道说在德国有些地方哈，有关当局禁止回教妇女在公职上戴面纱，因为就像兄弟讲，现在欧洲回教徒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回教徒不管是回教男子或者回教妇女也会进到政府单位去工作，那德国有些地方就禁止这些回教妇女在公职上戴面纱，那有人就因此抗议啦，那如果你要禁止回教妇女戴面纱，那是不是也应该禁止天主教的修女戴头巾呢？那对于这样的比较，不知道修女你有什么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跟我就有那个直接的问题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是当修女，也穿那个比较那个简单的那个是修女的那个制服，虽然脸啊头发都露出来了，可是还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那个宗教的那个
服装的一个标志哈。
对，那我就我们是在那个上一次已经是提过了，我们已经是提过了那个所谓的那个 burqa 哈，都看不到那个人哈。
对，回教妇女穿的 burqa
是
全部从头罩到尾。
对，我们就可以那个了解这个是这种。吓到小孩子的那种那个服装是应该是要无论是哪一个宗教，我觉得应该好好的那个反省，因为是达不到那个服装的一个基本的那个功能和那个角色。所以可是是关于那个可以说关于那个是那个比较那个简单的那个头巾哈，我就是看到那个德国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决定，我是蛮个人是不是觉得蛮难过哈，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是客观的来说是不应该哈，可是是大概是政治的因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那个决定。那如果我是看到那个德国的那个政府哈，那个尤其是德国的那个南部所提出来的一些那个理由哈，好像听起来了都是合理，也都是按照他们的那个是国家的那个法律哦，律
那他们
法律是应该都说得过去哈，可是我觉得是蛮。因为他们就觉得是应该要他们有那个权利那个保护自己的那个基督教
的
那个价值和他的那个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自己国家的一个那个可以说是文化的那个根哈，那又觉得是跟这个回教的一些观念是那个不合所以就是还有这些政治的因素，就是做了一些那个是对修女和那个是回教妇女的一个好像觉得很不公平的很不一样的那个
决定。不管是对修女来说或对回教妇女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禁令其实不完全是合理的。
是对，是有一点看起来不公平。虽然他们是提出来的那个理由，好像
冠冕堂皇，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
也是有道理哈。可是我就觉得，我们都是在那个 各种发展，我们都是在一个过程那个当中，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的那个理想。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就也可以了解那个德国的政府是要选择那个最没对社会没有那个伤害的那个一个那个做法，但是我们也要就是说也要考虑到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个回教妇女们哈是无论是谁都是要穿这种服装哈，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回教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决定，也是不是也牵涉到那个人权嘛，尤其是妇女们的那个人权，那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要反省的那个问题。像我们修女哈，不是说在德国每一个人都要穿那个修女的服装，所以我们自己选择是当修女，那当修女我们也选择是修会那个安排什么样的服装，这个可能是这个又是跟回教一个很有很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因为是回教妇女们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一定要穿、这个、
一定是要穿，那应该是就觉得是应该有宗教的自由，也应该是要一个表达的那个自由、因为是服装也是一个是我们提过了一个无怨的那个表达的方式，
无言的媒介，
对对对。那我有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世上这些回教妇女们可以跟我们的天主教的修女们的那个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那个学习、可以参考一下。像我个人哈，我就已经是在我的社会的生活里面已经换了衣服哈，换那个会议已经是有三次的那个改变，从一个可以说是也很长的那个是那个很长的那个袍也相当的那个是这样一个帘子那个露出来，
就是以前你们是脸只有露脸，不像现在还有露出一部分头发，
对对对，
就整个都包起来的，
对，就是有就三次，因为是社会改变嘛，我们就觉得工作不方便，交通也改变了哈。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是我们修女开始那个开车，好、哦，那些头巾哈、啊，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视线呢，
对对对，没有办法左右看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看那个车子旁边的那个镜子，所以就是从这些修女们那个改变，
从现实生活里头去调整，
对对对，就是。那是可是是这是一些修女的就是做以外啊，可是是慢慢的就会觉得是好像是各种从各，因为我们的修女在40多个国家是在那个服务，好像从各地方来了，好像就是应该有一些改变，我们才能够好像是达到我们服务的那个目的。所以可是事实上是引起很大的那个辩论啊，在社会里面也是我自己的团体里面很大的一个那个辩论，因为好像是吧，
其实修女也会有反对跟赞成不一样的
意，有很大哈，没想到那么大，因为是一边觉得服装不重要，可是那个时候又发生多么的那个重要啊，因为好像就这个妇女这个服装是这个制服修女的制服和代表那个修女，
是、
那可是慢慢的我觉得是会教妇女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说会慢慢的就会发现哈、那个是做修女不是靠这件衣服，
对、
不靠这件衣服，也不是说你放弃那个会衣，你也放弃你的那个修女的那个身份，
是
或是你的
是等号的，
或者你的宗教的那个信仰。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蛮重要。那今天我的团体是都有嘛，有人是穿像我一样啊，那个简单化的那个会衣，那有些就已经是不穿那个会衣，很简单的那个便服啊，有一个那个十字架，带一个那个比较明显的那个十字架。那我是觉得是这个是蛮好的一个那个发展，也是在好像就觉得是 又是在一个多元化的那个是那个修会里面哈，是我觉得是也是是全球也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是我要蛮希望我的那个回教妇女的姐妹哈，也是有多一些那个选择，也可以反省一下，那个是他们现在的那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那个改变，是不是有一些方面那个宗教也是应该有一些自我反省和那个检讨，那个配合那个是那个现代的一些那个
社会潮流的
发展，对，
是。淑女，您讲你们的修会不是规定说全部的修女都要穿会衣，就是你可以选择穿或者是穿便服。
对对对，我们是好像就是说我们整体来说是有一个是修会会提供一个那个会议，可是是看你在哪一个国家那个服务，因为有些国家也根本不尊。好，那我们不准穿那个会衣，因为是他有他的可能也是政治的因素，或者那我们就不会好像就是不去，
一定啊，
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也有一些修女，他们觉得是他们不喜欢，好像是这样子在社会里面是这么的被注意到，那是个人的因素，他们都可以申请许可。也一定会答应，
所以很有弹性的。
对对对，现在都好像现在没有人在辩论这个问题，彼此都会那个尊重，也都可以了。
是，所以从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发展。
对，所以从那个你们修会的这个历史来看，从原来大家那么多的争议，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赞成的，有对抗的，到现在大家就是很弹性啊，很包容的做法，
对，
就是因地制宜，不同的地方，不同的。
可是它又是一个过程，不能是一下子来。我觉得是这个所谓的包容和那个耐心，就在那种彼此尊重，因为是 it's。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
呀，真的是很棒的一刻哈。那修女，我也想到哈，那回教妇女戴面纱跟西洋婚礼，我们看新娘戴面纱，戴这个头纱很类似。我们都知道在婚礼里头，会有那个新娘把面纱罩起来。然后在婚礼的时候，新郎会把面纱揭开来，这样的一个仪式。那这两者就是回教妇女的面纱跟西洋婚礼中新娘的头纱，在象征意义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从这个西方的那个新娘那个白纱那个开始，有不同的那个说明，也是相当的复杂，也没有办法好像是就是说哦就是这样子那个来的。那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那个因素，有那个英国的那个皇后那个 Victoria、Queen Victoria 在那个十九世纪哈，她穿的她习惯穿一个那个白纱，那有一些那个记录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那个新娘就是模仿她那个就戴那个白纱哈，可是事实上是在这个天主教里面那个白衣和那个白纱有很早的那个一些那个象征的那个意义啊，比方说在那个初期教会哈、那个受洗的那个是
基督徒，
他们都是在灵洗的时候，在那个礼仪里面就会得到一个那个白衣，那表达他的那个是可以说。受洗了他的那个纯洁的一个那个心灵，是
新的生命重新开始，
他的对对对，他的罪都没有了哈，他是由从头
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
对对对，那很容易把这样的一个那个意义哈，把他那个联想到那个 到那个婚姻啊，因为婚姻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那个圣事啊，所以就是把那个纯洁和这个真女的那个意义就很容易就编在一个白纱那个白衣啊。我想这个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是蛮很清楚的一个长期的那个传统。
好，今天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我们非常谢谢罗修女到节目中跟我们畅谈了很多有关回教妇女面纱的问题，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